不用言语而能取信于人，这是天的法则。天对于君王有告诫的方式，只是显示征兆罢了。所以从上古以来，天文有世代执掌的官员，如唐虞时的西氏、何氏，夏朝的昆吾、商朝的巫咸、周朝的史翼、甘德、石申等人。担任这种官职的人，专门观察天象的常规和变异，阐述上天告诫的心意，向君主进言，以达到相互警戒的目的。易经说，上天垂视天象，显示吉凶，圣人效法他。又说，观察天文以考察时令的变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而考察尧典中心不过是为了校正人的时令，以兴办民事。夏朝仲康时代，印征篇说，在季秋月的朔日，日月不会合于房宿，然后日食的变化才出现在尚书中。看他们列举羲和开始扰乱天际、迷乱天象的罪名而讨伐他，就知道先王能谨慎对待上天的告诫，所以要求司天官员完成任务的责任，难道是轻易的吗？箕子《洪范》论述吉凶的征兆说，君王的省察象一年，亲事象一月，师隐象一日，庶民象星，星有的好风，有的好雨。礼记说，诚信通达顺应的效果，以天降甘露为先。至于周代的是多次说到天变，所谓苍天暴虐，遍布在下土，又所谓雨下的没有节制，伤害我的庄稼，正月繁霜，我心里忧伤，以及那个月亮昏暗，这个太阳昏暗，闪电震雷，不安宁，不美善。孔子删除诗而保留这些，以示警戒。后来依据鲁国史书编写春秋，则日食星变屡次记载而不嫌烦。圣人用天道告诫警示后世的旨意，明白可见了。于是从司马迁史记以下，历代都记载天文。只因羲和已经久远，官员缺乏世袭执掌，依赖世代有专门之学。然而其学说有三家，周必、宣业、浑天。宣业先失传，周必多有差错，浑天学说遭秦朝而灭绝，落下洪、耿寿昌后来出现，才寻找到他。所以从魏晋到隋唐，精通天文的人卓越知名于世，难道是世上难得那样的人吗？宋朝初年兴起时，近臣如楚昭府，文臣如窦仪，号称知晓天文。太宗在位时，召集天下有技艺能通晓天文的人，考试后隶属司天台，隐藏不上报的人以犯罪判处死刑。不久，张思训、韩显福等人以推步立法禁用。此后学士大夫如沈括的议论，苏颂的制作也都达到精微神妙。靖康之变时，测验的仪器全部归于金人。高宗南渡，到绍兴十三年，才因秘书丞严毅的请求，命令太史局重新制造浑仪。从此以后，观测战后大概没有废弃。宁宗庆元四年九月，太史说月食发生在白天，民间人士上书说月食在夜晚。等到检验观察，如民间人士所说，于是重新编造统天历，命令秘书郑字冯吕参与审定。由此推知，民间的天文学大概有比太史更精通的。那么太宗肇事的方法难道是徒劳的吗？现在东都旧时所记载的天文吉祥，日月亏时，五星临泛，彗星飞流，运耳红泥，金气云气等事，他们所说的时间灾祥的应验，分野吉凶的区别，比南渡后的史书有详有略。大概东都的时候，天下统一为一人，君主遇到灾变就修养德行，没有推诿他人。南渡后领土分裂，太史上奏必定谨慎星野之书，而且君臣恐惧修身反省之余，所以对于天文吉凶的应验不得不详细叙述而反复说明，这也是时势使然，不能说是兴翁。日观的技术有今粗近代的不同，现在综合历代使臣所记录合为一致，而取法欧阳修《新唐书》、五代史记，凡是征验之说涉及附会的都消去不写，归于传信而已。历象用来颁布四季，箕衡用来齐整日月五星七正，二者本来相互依存而成。所以箕衡的设置，史书说起于地库，或者说制作于密西。又说玄机玉衡是西河就有的器具，不是舜创制的。汉代马融说，上天的形体不可得知，测天的是见于经书的，只有箕衡一事。箕衡就是现在的浑仪。吴国王藩的议论也说，浑仪的制度设置天梁， 地平以确定天体，制作四游仪来连接赤道，这叫做基。设置望筒横霄在游仪中，用来观测七曜的运行，而知道它们运行的次度，这叫做横。至于陆河仪，三辰仪与四游仪并列为三重，是唐代李淳风所作。而黄道仪是一行增加的，如张衡效法落下红、耿寿昌的方法，另外制作魂像放在密室中，用水漏转动它，以符合玄机所加的星度，那么魂像本来另是一器。唐代李淳风、梁令赞效法他，才开始与魂仪并用。太平兴国四年正月，巴中人张思训创作魂仪进献，太宗召来工匠在宫中制造，过了一年完成，下诏放置在文明殿东鼓楼下。其制度，建楼高一丈多，机关隐藏在内，模仿天地。下面设置地轮、地足，又制作横轮、侧轮、斜轮、定身观、中观、小观、天柱。七执神，左边摇铃，右边击钟，中间击鼓，以确定刻数，每一昼夜周而复始。又用木头制作十二神，各执一时辰，到那个时辰就自己拿着辰牌循环而出，根据刻数来确定昼夜长短。上面有天顶、天涯、天官、天指、天报、天数、天条，分布365度，制作日、月、五星、紫微宫、列宿、斗剑、黄道、赤道，用太阳运行的度数确定寒暑的进退。开元年间遗留的方法，用水来运转，到冬天凝结冻住运转实质，于是变得疏略，寒暑没有标准。现在用水银代替它，就没有差失。冬至那天，太阳在黄道外面，距离北极最远，是小寒，白天短夜晚长。夏至那天，太阳在赤道里面，距离北极最近，是小暑，白天长夜晚短。春分秋分，太阳在两个焦点，春天和暖秋天凉爽，昼夜平分，寒暑的进退都由此决定。同时制作日月相，都采用仰视。按照旧法，太阳月亮的昼夜运行度数都是人操纵的，新制成于自然，特别精妙。任命张思训为司天魂仪丞。同后仪是司天东观正韩显福制造的，其要领依据李淳风和僧一行的遗留方法。韩显福自己著有经书十卷，呈现给书府。同一的制造有九部分，第一叫双规，直径都是六尺一寸三分，周长一丈八尺三寸九分，宽四寸五分，上面刻周天365度，南北并立，设置水镊作为标准，得出地高35度，就是北极出地的度数。用铜轴贯穿，四面都是72度，属于紫微宫，星共37座，175颗星，四季常见，叫做上规。中间110度，四面220度，属于黄道赤道内外的官位，星246座，1289颗星，靠近太阳就隐没，远离就出现，叫做中规。放置在水镊下面，环绕南极72度，除了老人星外，四季长影，叫做下规。第二叫游规，直径5尺2寸，周长1丈5尺6寸，宽1寸2分，厚4分，上面也刻周天，用铜轴贯穿在双规顶部的轴上，让它能左右运转。凡是安置窥管测验的方法，重心的远近随天周变。第三叫直规，两个各长4尺8寸，宽1寸2分，厚4分，在南北两极之间用来夹住窥管，中间设置观轴，让游规运转。第四叫窥管，一个长4尺8寸，宽1寸2分，观轴在直规中。第五叫平准轮，在水镊上面，直径6尺1寸3分，周长1丈8尺3寸9分，上面刻8卦、10天干、12辰、24气，72候在其中，确定四维日辰，校正昼夜百刻。第六叫黄道，南北各离赤道24度，东西交于卯酉方向，作为太阳运行盈缩、月亮运行九道的界限。凡是冬至太阳运行到南极，离北极115度，所以日影长而寒冷。夏至太阳在赤道北24度，离北极67度，所以日影短而暑热。月亮有九道运行，一年环绕12辰，正交出入黄道，远不超过6度。五星顺行、流、伏、逆行的度数是常数。第七叫赤道，与黄道等，代天之虹以隔黄道， 离两极各91度多。黄道的焦点按经度东交角宿5度少，西交魁宿14度多。太阳出现在赤道外，远部超过24度。冬至那天太阳运行到斗宿，太阳进入赤道内也不超过24度。夏至那天太阳运行到景宿。到昼夜平分时，炎热凉爽相等。日月五星阴阳进退盈缩的常数。第八叫龙柱，四根各高5尺5寸，都在平准轮下面。第九叫水镊，十字形制作，水水平满，北极星正。放在四角，各长7尺5寸，高3寸半，深1寸。四角水平则天地标准。唐贞观初年，李淳风在郡邑县古月台测量北极初地高度为34度8分，与阳城相差4分。现在测定北极高35度作为通常标准。熙宁七年7月，沈括上呈《浑仪》《浮漏》《景表》3篇奏议。《浑仪》说，五星的运行有快慢，日月的交汇有隐现，求他们的舍次经度交汇，其方法都寄托于太阳。冬至那天是太阳南端的极点，太阳运行一周天又回到表端，共365又1/4天，称为一年。周天的整体每天区别叫做度。度的划分其数目有二，太阳运行有时慢有时快，汇合而均匀，区别称为赤道的度。太阳运行从南到北升降48度而倾斜，区别称为黄道的度。度不可见，可见的是星。日月五星所经过，有星在那里。正当度的划分的共有28个，称为射。射是用来衡量度，度是用来产生数的。度在天上制作机衡，则度在器具上。度在器具上，则日月五星可以在器具中运行，而天不参与。天不参与，则在天的事情就不难知道了。从汉代以前，制定历法的人必定有机衡来自我验证轨迹。此后虽然有机衡，但不为历法制作。制定历法的人也不再以器具自我考核，节气朔望星宿纬度都不能知道他们一定正确的数字。到唐代僧一行修改大衍历法，才开始重新用浑仪参验实测，所以他的方法所得比各家为多。臣曾经考察古今观测天象的仪器和方法，余书所说的机旋玉衡，只有郑玄粗略记载了他的方法。到落下红制造圆形仪，贾逵又加上黄道，详细内容都没有保存在书中。后来张衡在密室中制作铜仪，用水力转动它，这就是所谓的浑象，并非古代的机衡。吴国孙氏时期，王藩、陆绩都曾制作仪和象，他们的说法认为旧法以二分为一度，但担心星辰过于密集，张衡改用四分为一度，却又笨重难运，所以王藩以三分为一度，周长1丈9寸1/3寸，并具备黄道和赤道。陆绩的说法认为天行像鸟卵一样稍扁，而黄道、赤道的长短相互冲突，不能符合法则。到刘曜时期，南阳孔定制作铜仪，有双规，规正具子午线以象征天；有横规，分开仪中用以象征的；有时规，斜绕天赋以观测赤道。南北树立立柱，以效法两极。其中还有游规、窥管。刘曜的太史令朝崇、胡兰都曾制作铁仪，有6条规，4条固定，用以象征地，1条象征赤道，另外2条象征两极，这就是孔定所说的双规。其制度与孔定的方法大致相同，只是南北立柱弯曲抱住双规，下面有纵横水平，用银镶嵌星度，稍微改变了旧法，但都没有提到黄道，怀疑是失传了。唐代李淳风制作圆仪3重，最外层叫陆合，有天津双规、金魂尾规、金长规，其次叫3尘，在六合内转动，圆径8尺，有机旋规、月游规。所谓机旋，是黄道、赤道所属。再其次叫4游，南北为天枢，中间有油桶，可以升降游转。另外设置月道，旁边排列249个焦点，以挟持月游。一行认为难以使用，其法也失传了。后来帅府兵曹良令赞改用木制游仪，沿袭李淳风的方法，并稍加新意。皇帝下诏与一行共同校对其得失，改铸铜仪，古今都称赞其详细准确。至道年间，最初在司天监铸造浑天仪，多沿用胡兰、朝崇的方法。皇佑年间， 在天文院改铸铜仪，姑且采用梁令赞一行的理论，但取舍各有得失。臣现在汇集古今的说法，以探求数项，有不合之处十三件事。第一，就说认为如今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东南，应当让西北方观测极星，设置天极不处在正北。又说天常倾斜向西北，极星不能居中。臣认为以中国的范围来看，天常向北倾斜是可以的，但说极星偏西则不对。所谓东西南北是从哪里得到的？难道不是以太阳出来的地方为东，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吗？臣观察古代观测天象的人，从安南都护府到郡宜太岳台才6000里，而北极的差距共15度，再往北不止，怎知极星不正在人的头顶上方？臣曾读皇帝素书，站在午位而面向子位，站在子位而面向午位，至于从卯位望酉位，从酉位望卯位，都叫北面。站在卯位而背对酉位，站在酉位而背对卯位，至于从午位望南，从子位望北，都叫南面。臣起初不明白其道理，到现在才领悟，原来常常以天中为北。常常以天中为北，那么大概是因为极星常居天中。素问尤其善于谈论天象，如今南北才500里，北极就相差1度以上，而东西南北数千里之间，在春分秋分时观测，太阳不曾不出于卯位半，入于酉位半，于是又知道天枢既然居中，那么太阳出来的地方定为东，太阳落下的地方定为西，天枢则常为北无疑了。用窥管观测，在春分秋分时用浑仪对准极星来观测太阳出没，太阳常在卯有之半稍北，这大概放之四海而皆同，凭什么知道中国是在东南呢？他们只是见到中国东南都靠海这样说。臣认为极星到底居中还是不居中都不值得讨论，那北极在6000里之间出地角度所差已经如此，又怎能知道渺茫的几千万里之外呢？现在只应依据建邦之地人眼所能看到的地方才取作为法则，不足以作为法则的应搁置而不议论。第二，红平设以象征地体，如今浑仪放在高台之上，下避日月所出之处，那么红不与地际相当。臣详细考虑这个说法，虽然粗略有理，但天地广大，不因一座台的高低而有所改变。浑仪考测天地之体，有实数有准数。所谓实数，是这个数就是那个数，此处移动赤道，彼处也移动赤道的意思。所谓准数，是用此准彼，此处的一分就相当于彼处的几千里。如今台的高低是所谓实数，一台之高不过数丈，其所差也不过如此，天地之大岂是几丈能影响其高下。至于窥管的低昂，则是所谓准数，窥管移动一分，那么彼处不知数几千里，所以窥管的低昂应当审慎，而台的高低不应当忧虑。第三，月亮运行的道路，经过焦点就进入黄道六度并稍后退，再经过焦点则出于黄道之南，也是如此。月亮绕行黄道如同绳子绕木，所以月亮交汇而行在太阳的阴面，则太阳发生亏蚀，进入实法而不亏的是行在太阳的阳面，每月退行焦点249周有余，然后再次汇合。如今月道既不能环绕黄道，而退焦的渐进应当每日参差，如今必然等到月末而突然移动，也终究不能符合天度，应当省去月环。观测月亮的出入专门用历法推算。第四，窥管上下两端直径都是1度半，这是用太阳的直径，如果窥管两端不能完全容纳日月之体，则无从审知日月的固定位置，想要日月正好充满窥管上端不可移动，这就是用1度半为法的原因。下端也是1度半则不然，如果人眼迫近下端之东来窥看上端之西，则相差约3度。凡求星的方法必须让所求之星正好穿过窥管中心，如今两端既然相等，则人眼游动无法知道其正中，现在用勾股法求之，下近3分上近1度半，则两孔相负，大小大致相等，人眼不摇动，则所观测自然正确。第五，前代都以极星为天中，自从祖选用基衡窥考天极不动处，才发现其在极星之末还有1度有余，如今同一天枢内径1度半，却错误的用窥管端度为标准， 如果吉恒端平，则吉星常游于天枢之外；吉恒小偏，则吉星时出时入。梁令赞旧法，天枢直径二度半，大概是想让吉星在枢中游动。臣考验吉星经过三个月，而后知道天中不动处离吉星有三度有余，那么祖选的窥口还不算精确。如今应当让天枢直径七度，使人眼贴近南枢观望，吉星正好沿着北极枢里周常见而不隐没，天体方正。第六，梁令赞将辰刻、时干、八卦都刻在红上，但红平正而黄道邪运，当子午之间则太阳直射而倒促，卯酉之际则太阳斜行而倒枢，这样辰刻不能没有误差。星同仪则将刻移到尾上，四游均平，辰刻不失。然而梁令赞的天中单环正对着中国人头顶之上，而星同仪的尾斜落南北极之中，与赤道相对。旧法设置它无用，星移移动它是正确的，但应当侧窥如同车轮之牙，而不应当横窥如同骨桃，其旁狭窄，难以复刻辰刻，而又遮蔽星度。第七，司天监的同仪黄道、赤道与红合柱不可转移，虽然与天运不符，但到窥测之时，先用巨度星考定三辰所设，再运转游移对准本秀度，然后求出出入黄道与去极度，所得到的结果与梁令赞的方法没有差异。其法本于朝虫、胡兰的旧制，虽然不太精详，但颇为简易。李淳风曾说，胡兰所做的铁仪赤道不动，如同浇铸古色，用来考定月航，误差有时达17度，少也不减10度。这正是因为直接用赤道观测月行，误差如此。如今黄道、赤道度数，在运转游移对准所设速度来求取，而月行则用月历每日去极度来推算，不能说它是浇铸。心法确定速度而改变黄道，这是确定黄道而改变速度，只能负365度而不能具备余分，这是粗略之处。第八，梁令赞旧法，黄道设在月道之上，赤道又在月道之下，而即在最下面，每月移动一个焦点，则黄道、赤道随之改变。如今应当省去月道，将记忆到赤道之上，而黄道居赤道之下，则两道与窥管端相接近，而星度容易审之。第九，旧法，归还一面刻周天度，一面加银钉。加银钉的原因是夜间天色昏暗，不能目察，则用手触摸它。古人用玄制作，玄是珠一类的东西。如今司天监三辰仪在环背设置尺，不与横霄配合，应当移到两旁，以便于参察。第十，旧法，重机都宽四寸，厚四分，其他归轴笨重捕捉，不可旋转运转。如今稍微减小其制度，使之轻便利落。第十一，古人知道黄道每年变动，却不知道赤道也随之变化。黄道的度数是与赤道的度数相配合的，黄道向西移动，则赤道不能单独固定。如今应当让赤道与黄道同样变化。第十二，旧法，黄道、赤道平射，正对着天度，遮阳了人眼，不能占察。后来另外加钻孔，尤为拙劣荒谬。如今应当侧置稍偏，让天度出北极之外，自然不遮蔽。第十三，旧法，地红正落在天经的一半，凡是观测三辰出入，则地纪正被地红所掩盖。如今应当将红移稍下，使地纪与红的上纪相对，观测三辰浮现，专门以红纪为准，自然默默与天符合。又论述浑仪的制造，浑仪作为一种仪器，其部件有三类，相互配合使用。在外面的轿体用以确立四方上下的固定位置，其次轿相用以效法天的运行，常与天相随。在内的是机横，机用以观测纬，横用以观测经，求天地端极，三明隐现的由体来发挥作用，观测黄道升降，辰刻运转的由相来发挥作用，四方上下无所部署的由机横来发挥作用。体的部件有圆规四个，其规的区分一叫经，经的规两个并立，正对子午线，如同车轮的直立。两规相距四寸，加规有尺，用以区别去极的度数。北极出红之上34度10分度之八强，南极下红也是如此。 相对衔着两个缸，连接两龟成为一体，缸中容纳枢轴。二叫尾，尾的龟一个，与经在两极之中相交，如同车轮的倾斜，南北距离即都是91度强。家龟有尺，用以区别周天的度数。三叫红，红的龟一个，上计正当经的一半，如同车轮的蒲岛，用以考定地纪，周围附以12辰，以确定八方。红的下面有底座，纵一横一，刻钩受水，以保持水平。中钩为地，用以接受注水。四角建立底座，有升龙四条，用以背负红。凡魂移之部件，都附属其上。龙井为钢为之四前，以保持坚固。象的部件有圆龟四个。奇龟的区分，一叫鸡，鸡的龟两个并立，相距如同鲸的度数。家龟有尺，相对衔着两个缸，缸中容纳枢轴，都与鲸的规格相同。设置也如同鲸，所不同的是鲸固定，而鸡可以旋转。二叫赤道，赤道的龟一个，在鸡上刻十分之三寸以衔住赤道。赤道设置如同尾，所不同的是尾固定在鲸上，而赤道衔在鸡上，有时移动，渡穿一孔，以移动碎叉。三叫黄道，黄道的龟一个，在赤道上刻十分之二寸以衔住黄道，其南出赤道，北计24度，其北入赤道也是如此。再魁，角二袖相交，渡穿一孔，用铜边连接在赤道上，遂插满一度，则连同赤道一起向西移动。黄道、赤道、家龟有尺，以区别均匀和倾斜的度数。鸡横这种器具由两个圆龟组成，称为鸡，相对放置，距离如同像鸡的度数，两个圆龟夹着齿轮，都像鸡一样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像鸡相对衔着两个轴承，而鸡相对衔着两个轴贯穿在像鸡的天津轴承中。三样东西重叠但不粘连，间隔十分之三寸，不让它们相切，以便于旋转。有两个横销，两端夹着轴，连接在鸡上，中间夹着横作为横杆，放在横销之间。中横有车轴，用来贯穿横销，两端进入鸡的缝隙中可以旋转。鸡可以左右转动，用来观察四方的详细情况。横可以上下升降，用来观察上下的详细情况。福禄义说，拨水的壶有三个，受水的壶有一个，叫做球壶、沸壶，都是方形，中间圆形，直径一尺八寸，深一尺四寸五分，容量为二壶，积分为466,6460。叫做复壶，尺寸与球壶相同，中间分隔成两部分，原有一壶八斗，中间有通道。叫做剑壶，方形边长一尺，高三尺五寸，容量为一壶半。球壶中的水是复壶所需要的，壶满则水流出，壶空则水凝结。复壶的侧面有支渠，作为水流节制。球壶进水过猛，水流激荡会摇晃，再注入复壶，又转折形成分隔。右设支渠，疏导溢出之水。支渠的末端就是所谓的沸壶，用来接收沸水。三个壶都是用来拨水的，作为水的控制装置。从复壶的分隔处，用预制阀门将水引入剑壶，剑壶是用来接受水以刻漏的。剑壶每更换一次剑，就打开上室将水排出。球壶、复壶、剑壶的排水口都要求向下，是水流趋向的地方。预制阀门控制水的流量为一寸，先向上抬起再开启，这样水流就不会纷扰急躁。复壶的通道水量是球壶注水量的一半，预制阀门的水量是复壶通道水量的一半。支渠的宽度都是一寸，高度与宽度相同，平整如磨刀石，作为水流的标准。壶都加上盖子，不让污秽进入，这样水道就不会堵塞。球壶的盖子有龙形钮，因为它的水取之不尽。复壶的盖子有土形钮，土是产生法则的，复壶是制法的器具。沸壶的盖子有泥形钮，止水沉静，是泥鱼潜伏的地方。同人负责刻漏，掌管漏刻的政令。冬天设置运火炉，以防止水凝结。注水用龙嘴直紧附在壶体上，直则容易疏通，附在壶体上则不易损坏。复壶用玉制成嘴，衔在龙嘴上，称为泉，用来权衡壶的盈虚。剑壶的塞子用陶土涂抹，并用多层薄密封塞住，则不会漏水。管子中最锋利的是水所浸润的，非玉不能坚固耐用长久。 泉所出的水高则水源清，水源清则水流末端不猛烈而浸润物体不利。箭在机横上不准确，就更换泉，清洗箭并重新刻画，再用机横校准，称为长不弊的方法。如今的下漏器具起初很精密，时间久了又先变大，是因为管子裂了。管子裂了而器具都坏了，是因为没有泉。坏了不能再长久使用的，是方法本身就有限。用机横观察日影，根据日影轨迹制作箭，一时刻的刻度用来分配其余刻度，刻度有不均匀的，是因为箭壶有毛病，多余的就磨掉，缺损的就补上，百刻统一尺度，壶就完善了。昼夜已经恢复，而箭还有余长的，是泉太窄了。昼夜未恢复，而壶漏水的，是泉太湿了。这样就调整泉，这就是制器的方法。下漏必须用干泉，讨厌水垢成为壶的病害。必须用一源泉的清水，称重则重，重则流动敏捷，而箭的性情轻快。泉水含盐碱的，称重则轻，轻则流动迟钝，而箭的性情迟滞。同一口井不能多次取水，多次取水则泉水变浑浊。沉水不能再次注入，再次注入则流动快。这就是下漏的方法。箭的长度与箭壶相同，宽一寸五分，三分之二为厚，正面刻百刻，十二时辰。宽板21块，长度与箭相同，宽五分，一半为厚，正面刻五更，25筹，背面刻消长的趋势。箭宽的三分之一，中间刻槽以容纳宽板。夜间计算相差一刻，就根据箭更换宽板。料袍是箭舟，容积五升，重量一亿半。锻造成赤色柔韧的是金属中的优良者，然后镜子不黑，黑的日久必然锈蚀。银中含铜则变黑，铜中含锡则易碎，唯独铜长久镜子则腹部破损而渗漏，这些都是工匠不用的材料。景表义说，测量日影的方法只有确定南北最难。古代方法树立标杆画圆，记录日出和日入的日影，白天参照中午的日影，夜晚参照北极星。北极星不在天中心，而测影的方法取晨曦日影最长的画圆，两表相距中间折半来参验，最短的日影是中午。然而测影的地方百里之间，地势高低，东西不能没有偏差，其间又有成一房屋山林的遮蔽，如果是在人的视线之外，则与浊气混杂，不能知道遮蔽之处。而浊气又取决于当天的阴晴风雨，人间的烟气灰尘变化无常。我在本局测影，进入和离开浊气的时间天天不同，这又不足以考察出没的实情，所以晨曦日影的长短不能得到级数。参考旧文，另立新方法。测影的表有三根，高八尺，宽三寸三分，减少三分之一作为厚度。龟头削尖向南使偏锐，底座厚个二尺，环绕底座刻水渠，以盛水作为水准，用铜制成。表上四方涂墨作为中心刻线，坠四根绳，悬挂铜球，各对一方墨线。先约定四方，用三表南北相叠，使底座相切，表别相距二尺，各自端直。四绳都贴墨，三表相距左右上下用度量，使相重如一。从太阳出生就测量吸引三表相距的度数，又测量三表端影所到的位置，分别记录。到太阳将落，观测东影也如此。长短相同，相距疏密也相同，就按照东西影端随表影画圆，从中折半以求最短日影。五者都符合，就折半最短日影为北，表南墨线之下为南，东西影端为东西。午后亦有不合，不足以作为正确。得到四方后，就只设一表，方形头，表下为石席，用水准以找平，直表于石席南端。席宽三尺，长度如九伏冬至日影，从表底座刻上分，分基为寸，寸基为尺。见密室已安放表，当屋顶开孔，以下午日影使正对表端。副表连同底座高四寸，底座宽二寸，厚五分，方形头，削尖向南，用铜制成。凡是景表日影淡薄不可分辨，就用小表辅助，则日影墨色容易测量。元佑年间苏颂重新制作的，上面安置浑仪，中间设置浑像，旁边设置昏晓更稠， 用水力驱动。三气一机，吻合天体运行，最为奇巧。宣和年间又曾重新制作。而这五件仪器都归于金朝。中兴后重新谋划制作，绍兴三年正月，工部员外郎袁正公进献浑仪木样，太史局令丁诗人开始请求招募工匠铸造，并且说东京旧仪用铜20000多斤，现在请求减半用8000多斤。不久没有成功，因为在朝诸位大臣很少有通晓其制度的。于是赵苏颂的儿子苏协取来苏颂遗著考究旧法，而苏协也不能通晓。到14年才命令宰相秦桧提举铸造浑仪，而以内侍邵鄂专门负责此事，很久才制成。32年才拿出其中2台放置在太史局。而高宗先自己制作一台放在宫中用来观测天象，其制度略小，而邵鄂所著大概以此为基础，后来放在中古院的那台就是。清台的浑仪后来有一台在秘书省。按仪器制度，表里共3重，第一重叫陆和仪，阳金环直径49寸6分，宽3寸2分，厚5分。南北正位两面分别排列周天度数，南北及出入地都是31度稍少，每度宽3分。因为单环大小与阳金相同，宽3寸2分，厚1寸8分。上面放置水平池，宽9分，深4分，沿环通流，也如旧制。内外8干12支，在4围画艮、巽、坤、乾卦。第二重叫三辰仪，直径4尺3分，宽2寸2分，厚5分。轴承刻画如阳金。赤道单环，直径4尺1寸4分，宽1寸2分，厚5分。上面排列28宿，均天度数，每度宽2分7厘。黄道单环，直径4尺1寸4分，宽1寸2分，厚5分。上面排列72候，均分挂侧，与赤道相交，出入各24度，稍弱。百克单环，直径4尺5寸6分，宽1寸2分，厚5分。上面排列昼夜刻数。第三重叫四游仪，直径3尺9寸，宽1寸9分，厚5分。轴承刻画如玄机，每度宽2分半。望筒长3尺6寸5分，内圆外方，中间通孔，四面宽1寸4分7厘，窥眼宽3分，加窥直径5尺3分。鳌云已成覆龙柱，龙柱各高5尺2寸。十字平水台高1尺1寸7分，长5尺7寸，宽5寸2分。水槽宽7分，深1寸2分。至于水运之法以及浑象，则不再设置。后来朱熹家有浑仪，颇为考究水运制度，最终未能得到。苏颂的书虽然还在，但大抵对浑象记载详细，而尺寸多不记载，因此难以迅速恢复。旧制有白道仪以考察月行，在望筒旁边。自熙宁时，沈括认为无益而除去，南渡后重新制造，也不再设置。极度北极星在紫微垣中是7曜3圆，28宿众星所拱位，称为北极，是天之正中。而从唐代以来，历家用仪器考测，则中国南北极之正实际离开北极星之北1度半，这是中原地势的度数。中兴后重新制造浑仪，而太史令丁诗人就说，临安府地势向南，对于北极高低应当量刑一。局官吕灿说，浑天没有量刑更易的制度，如果用于临安与天符合，一到其他地方必定有差错。于是停止讨论。后10余年，邵鄂铸仪，则果然用临安北极的高低来制作。以青台仪较之，实际离开极星4度有余。黄赤道占天之法，以28宿为纲维，分列4方，南北距离即各91度有余，南低北高，距离地各36度，固定不变，称为赤道。因为太阳运行半在赤道内，半在赤道外，出入内外最远都是24度，其运行在赤道之中的称为黄道。凡五纬都随太阳由黄道运行，只有月亮运行有9道，四季交汇归于黄道而转变，所以有青、黑、白、赤4种不同名称。赤道永远不变，那么星宿的位置应该没有增减了。然而自唐代一行作大眼历，用仪器测量，得到毕参鬼四宿分度与古代不同。黄佑初年，日观周从用新仪观测，与唐一行尤其不同。绍圣2年，青台因赤道度数有差， 又命令考证，只有牛、士、韦、柳四宿与旧法符合，其他24宿运行度或多少不一，大概天度不齐，古人只是记载其大纲，后世逐渐精确实密。至于黄道横落天体，列宿运行度随岁差而增减。中兴以来，用统元、纪元及乾道、淳熙、开禧、统天、会元每一例更改一次黄道，其多少差异不可胜载，而不占家也随各例的运行度。中兴四季的中兴见于尧典，大概是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，根据太阳的运行来确定四季。虚宿、秒宿、火宿、卯宿的位置在天上，宜、玉、西、阴的物候在人间，所以尚书首先记载了这些，以显示授时施政的重要。而后世考验冬至这一天，尧时太阳运行到虚宿，到了三代则运行到女宿，春秋时期在牛宿，到后汉永元年间已经在斗宿了，大致60多年就相差一度。开禧年间观测推算时已在鸡宿，与尧时相比几乎退行了40多度，大概从汉太初年间到现在已经相差一个多节气了。而太阳运行于12星次，大约在中气前后才到达本月的星次。太阳每日运行一度，近年来的纪元历确定岁差大约退行一分40多秒。太阳每日运行一度且稍微迟缓，一年绕天一周略有偏差，积累分秒后运行的位置就显现出来了。历法家考究15000年之后，所差达到半个周天，寒暑将互换位置，世上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。土龟周官记载大司徒用土龟的方法校正日影，以寻求地中。而冯乡是春夏观测日影，秋冬观测月影，以辨别四季的顺序。汉代制定历法必须先确定东西方位，树立轨仪。唐代诏令太史测量天下的日影，原来校正日影，推算验证节气，必须先做这件事。宋朝测量日影在郡仪的月台，崇宁年间尧舜甫制造纪元历，求取月台的日影，冬至后出现为62日22分，大概竖立八尺的表，等到龟尺上正好八尺的日影距离冬至的日数多少，设为出现，用减去二至的日数，得到120日42分为夏至后出现，作为后来的方法。冬至的日影长短实际上与岁差相应，而且地理远近古今也不同。中兴以后，青苔也设立了鬼龟，像汴京的龟制、冬至时弊进行测验。统天历、开禧历也都以62日数分为冬至出现，而议论者认为临安的日影应当与月台不同，有人说应当树立八尺的表，等到龟表上八尺的日影在49天多时，应当用49日5分为临安冬至后出现，用减去二至线，得到133天多为夏至后出现。参合天道，这个方法较为精密。然而土龟的方法本来是用来测日影求地中的，而表影不应，灾祥就与此相关。詹家了解这一点，但也不能知道其中的所以然。